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十二月了，你最近过得如何呢？可能很忙碌，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或是总结，但别忘了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安静一下，才不会乱了生命的节奏哟。在天气季节的变化当中，也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睁开眼睛，感觉好熟悉，在你面前一切都不会在意，抛开忧虑烦恼伤心，现在只想和你一起。哦，我真欢喜来赞美你，高举双手欢迎你降临，何等喜乐，你的同在最甜蜜。主，我爱你全心全意，现在只想和你一起。哦，我真欢喜来赞美你，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使我坚定甘心乐意，献上我的全心全意。我真欢喜来赞美你，我心相信你奇妙来临，哦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睁开眼睛，感觉好熟悉，在你面前一切都不会在意，抛开忧虑烦恼伤心，现在只想和你一起。哦，我真欢喜来赞美你，高举双手欢迎你降临，何等喜乐，你的同在最甜蜜。主，我爱你全心全意，现在只想和你一起。哦，我真欢喜来赞美你，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使我坚定甘心乐意，献上我的全心全意。我真欢喜来赞美你，我心相信你奇妙带领，哦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我真欢喜来赞美你，你的话语使我坚定甘心乐意，献上我的全心全意。我真欢喜来赞美你，我心相信你奇妙带领，哦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哦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哦主耶稣，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小范。
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延续感恩节、感恩月，十二月也是一个很适合回顾一整年的月份呢。我们会继续分享关于感恩的题目哦。欢迎正在收听的你，也可以来信一起分享感恩、操练感恩。总共有三个问题，可以任选一题。问题一，你觉得感恩困难或是容易呢？为什么这么觉得？ 平常有没有什么帮助自己、提醒自己感恩的方式，比如说什么仪式感，或是写感恩日记等等的，欢迎跟我们分享。问题二，你平常在生活当中最常为了什么事情感恩呢？为什么？比如说家人，或是工作，或是课业等等的，因为那个部分格外需要恩典，或是其他的原因。问题三，请分享一件本年度你觉得最感恩的事情，以及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或是到良友电台的来点播饭清单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小范，都是可以的哦。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的主持人，作家温小平姐小平奶奶。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喜欢说故事写故事的小平奶奶。小平奶奶曾经罹患过两次癌症，所以呢健康并不是很理想，偏偏呢自己又喜欢出国旅行，于是呢出国的时候总是不停地祷告，求上帝赐下平安健康喜乐。不久前小平奶奶去克罗埃西亚旅行，每天都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天气不理想，又是阴天又是下雨，冷得不得了哦。小平奶奶就一直祷告，哇，结果阳光竟然就露脸了。不过呢接下来的行程呢、每天都要走差不多将近20000多步、对有点年纪的小平奶奶来说真是非常的辛苦，腿痛腰痛全身都痛，没想到竟然我也能够勉强完成所有的行程。你知道吗？小平奶奶是整个旅行团当中年纪最大的，我很怕耽误大家的行程。偏偏呢我们走过的几乎都是古老的城镇，石板路高低不平，很怕自己会跌倒，加上我的肠胃非常的敏感，最怕突然要上厕所，偏偏在欧洲啊厕所是很难找到的。幸好旅行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很平安。旅行啊就很像我们生活的另外一种面貌，无非我们都希望自己平安喜乐，即使偶尔出现一次阳光，一次不跌倒，一次不生病，看似平常的小事却都值得我们感谢啊。
谢谢小平奶奶，小范好佩服小平奶奶的毅力哦。虽然身体曾经出过状况，但是在比较好的时候呢仍然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想念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到良友网站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找到节目的连结哦，或是直接用文字搜寻应该也是可以找到的。接下来要访问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以及晨曦讲座节目当中希伯来文轻松读栏目的主持人夏乐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应来点播放清单的邀请，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今年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建立起了自律的精神。怎么说呢？我的体质跟我的生活习惯模式让我其实蛮难减肥的，但是自从2个月前发愤图强，我立志呢要减掉过重的体重，好恢复身体的健康。所以2个月前我就开始每天超慢跑30分钟，加上晚餐很清淡，渐渐的体重开始下降。即便到了瓶颈期，我也没有放弃每天持续的超慢跑。就这样体重减下了大概6公斤的时候，我感受到也即将进入冬天，体重可能会更难掉。所以呢除了超慢跑30分钟，我又加上了一个热舞的舞蹈，大概也是跳20到30分钟。就这样呢我顺利的到现在为止减下了10公斤。那最近也考虑要开始减第二个10公斤。我相信呢这样的自律精神呢让我变得更加自由了，而且身体也更加的轻盈。你们说呢？
谢谢夏乐老师。 为了健康的缘故而减重，这是很好的出发点呢。祝福新的一年，夏乐老师继续保持运动的好习惯，也祝福小平奶奶和夏乐老师都健康喜乐哦。下周的小饭时间，我们还会继续访问其他的人，也期待可以读到你的来信或是分享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还有小平奶奶和夏乐老师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为特别的大事感恩，有的时候我们为日常的小事感恩，无论大事小事，每一天都有天父的恩典。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么说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快乐吗？你认识自己的情绪吗？接下来要进入是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学生制作的暖暖时光，有心理辅导相关背景的桑尼要和我们分享，我在笑，但是我真的快乐吗？认识情绪，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聊聊有关心理的事。我真的快乐吗？不知道大家听歌的时候会不会仔细的去看歌词。有一首歌叫《亲爱的》，里面有一段歌词，大姐说，深深的话要浅浅的说，长长的路要挥霍的走，大大的世界要率真的感受，会痛的伤口要轻轻的揉，别忘了要快乐，别忘了要温柔。大大的世界要率真的感受，这句话特别触动我。在生活中，我们忙着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跟身旁的人来来回回地说了很多话，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你有好好地停下来感受自己的感受吗？学会辨别自己的情绪变化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情绪这个词汇你一定不陌生，如果现在给你三秒钟，你可以说出几种情绪呢？是不是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中已经闪过好几个名词了，像是快乐、生气、悲伤，相信你对这些词汇都不陌生。情绪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跟情绪真的很熟吗？情绪就是当我们受到外部来的刺激之后会产生的情感经验。当人处在某种情绪状态的时候，会带动我们的身体反应，像是你的心跳会加速，呼吸会变得急促，也会引发内心的感受，像是会觉得紧张、伤心，再来就会影响到你的想法，会决定了你的行动。所以小小的情绪其实会带来很巨大的影响，你的情绪比你想的还要更重要。有没有在画画的时候尝试用几种颜料调出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呢？在画画的时候有基本的几个颜色，情绪也有几种基本的情绪。 学者呢，透过研究了七个不同国家的面部表情之后，发现到人类有天生的情绪，快乐、惊讶、恐惧、厌恶、生气和悲伤，这六种称为基本情绪。基本情绪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我们不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每个人都拥有这样子的情绪。那可以再回想一下过往的经验里，除了天生的六种基本情绪，我们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情绪。在情绪这个调色盘里面呢，我们也有对比色，像是快乐和伤心，也有同一个色调的颜色，像是担心和恐惧，有深浅之分，像是厌倦、厌恶、憎恨。情绪是很复杂的，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用单一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当下的感受，所以在发生一件事情的当下，我们可以仔细的觉察一下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在不一样的情绪之下，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不知道你看电影啊，看小说，他们是怎么形容每个人在不同情绪下的行动呢？好像悲伤欲绝的时候就要躲在棉被里面哭，暴躁愤怒的时候就要摔玻璃、摔门、捶桌子，心痛欲绝的时候都会遇到下雨天，而且会忘记带伞。但是你有遇过让你感到伤心欲绝的事情吗？在这样子的时候，相信每一个人的反应还有当下的行为都很不一样，因为情绪是短暂而且强烈的心理感受。像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一种很常见的量测方式，就是请你填问卷，问你的情绪，让你来回答说你是非常同意，那就是五分，非常不同意，那就是一分，以此类推。但是用问卷来答有一个缺点，就是无法很精准的测量出当下的情绪，因为情绪最强烈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你记得的和实际的反应可能会有落差。另外呢，其实人是会下意识的保护自己的，我们都不喜欢不好的感受，当超过了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的时候，我们会有意无意的无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会选择自动的逃避，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希望这种感觉赶快消失。就像是你受伤了感觉到痛，这种感觉会让你不舒服，当然会希望赶快止痛，对吧？除了逃避，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选择说服自己说，啊，这其实只是小事啦，我的反应不应该要这么大呀，或者是检讨自己说，一定是我的心理素质太差了，我不够勇敢，不够坚强。事实上，面对这些不一样的情绪，我们不用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改变他们。比起改变，我们要做到的是，不论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都能够好好的面对这些感觉。那该怎么做呢？有三种方式可以来拉近你和情绪的距离。第一个，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请你想想几个情绪。那我们可以试着增加自己形容感受的词汇。如果你知道很多跟情绪相关的词了，就可以想想这些词和你的连结，像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会用这些词汇 来形容自己呢？因为考试考不好，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可以再更深入的观察自己的心情不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或许是沮丧、挫折，大一点焦虑和无助。第二个，是在这样的情绪状态底下，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呢？像是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胸口有一点闷闷的感觉。这种身体的不舒服是因为情绪而导致的吗？第三个是找到适合自己调节情绪的方式，可以尝试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的感受，注意身体上的反应，或者是去跑跑步，唱唱歌。如果有很信任的朋友、家人，可以找他们说说话，和他们分享自己不喜欢失败的感觉。所以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心情有什么样子的状态，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每一种情绪都在释放一些讯息，想要透过情绪来告诉你一些什么。你可能会说，有的时候我找不太到原因，怎么办呢？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慢慢练习，才能区分自己的情绪变化。通常，我们会认为高兴、快乐、愉悦，这些是正面的情绪。相反的，焦虑、愤怒、失落，这些就会归类在负面的情绪。但其实，情绪没有好坏之分。我们需要更加留意，我们要学习的是分辨自己的状态，而不是否定自己当下的情绪。大家有想过，如果没有了情绪，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上台不会紧张，和朋友吵架不会觉得难过，但是当你吃到美食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兴奋。和家人朋友出去玩，也无法感受到快乐，生活会变得乏味许多。虽然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这些情绪，但是拥有这些丰富的情绪是我们生而为人一个很宝贵的礼物。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除了刚刚说过的问卷，有一种系统是可以自动辨识脸部的情绪，但其实还是需要人工再去进行辨识跟确认的。那除了脸部的表情之外，有一些人会用口头来表达，说出自己的情绪，有些人会习惯把它写下来，写在日记上，有一些人则会希望不要被别人发现自己的情绪。无论你习惯哪一种都没有关系，除了表达情绪之外，我们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所以要认识自己的情绪，觉察自己的情绪，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共处。在成长的过程中，情绪会越来越复杂。你会发现，你手上拿的这个情绪调色盘，颜色越来越多，这些颜色都有属于你自己的色号。当你越来越了解这些颜色的差异，越认识它们，就越能自由地挥洒这些颜色。在这个大大的世界，在成长这条长长的路上，祝福你能够率真的感受每一个当下。别忘了，快乐的时候要好好的快乐，用你习惯的方式来表达快乐， 伤心的时候也要好好的伤心，大哭一场也没事的，你的每一个感受都值得被好好的看待。仔细的端看每一个情绪背后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是什么，你不需要一直很勇敢，也不需要一直都很坚强，不需要刻意的掩盖心里的脆弱、无助和沮丧。当情绪出现的时候，不要急着否定它，好好的感受一下当下的感受。每个人有自己消化情绪的步调，有自己调节情绪的方式，给自己一点时间了解自己，爱好自己。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有关心理的事我们下次继续聊。
谢谢桑尼的分享，用调色盘来形容情绪，这个比喻好生动哦。而六种基本的情绪呢，又让我想到了我很喜欢的那部电影《脑筋急转弯》，或是翻译成《头脑特工队玩转脑朋友》。在第二集当中呢，就比第一集多出了好几个情绪的角色，大概也是主角在长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情绪也变复杂了吧。宇恩也很喜欢了解每一个色号就能够尽情挥洒的这个说法。桑尼也说，你不用一直很坚强很勇敢，刻意的掩盖自己的脆弱，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调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很压抑自己情绪的时候，可能我们否认一切负面的情绪，也努力的维持告诉自己要很正面，但后来宇恩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适度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反而可以跟身边的人彼此兼顾，彼此扶持，会让自己更有力量，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当然我们也还是需要把情绪带到天父的面前，向他承认，让他来帮助我们。其实真正的画家是天父。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彩虹暗藏的奥秘，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今天我所要想跟你朗读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五篇故事《彩虹暗藏的奥秘》。一个人有没有读过圣经，对彩虹的体会是不一样的。一个没有读过圣经的人，看到了雨过天晴一道彩虹，会惊讶它的美丽，会感到非常的高兴。但是读过圣经的人，他会心头一惊，说心里想，现在上帝是在对我打暗号，告诉我目前的苦难即将过去，马上就会时来运转，他会大大的赐福给我。按照科学观点，彩虹是雨过之后，在 太阳相反方向的天空出现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的弧形的阴影。神是掌管大自然现象背后的推手，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上帝创造天地之初，人类因为物质进步自以为很有成就，可是在神看来却是人心败坏，处处充满了色情暴力，于是上帝决心要把世界毁灭，从头来过。而有一个人名叫挪亚，因为他对神有信心，而且是绝对的服从，所以上帝指示他预备了一艘巨型方舟，让他一家八口以及一对一对的走兽、昆虫、飞鸟躲进去，最后得救。挪亚一家人他们经过了一年多漆黑漫长的方舟生活，整天就是在船里面晃来荡去，提心吊胆的，最后搁浅在山顶之上。如今死里逃生，他们对过去充满了感恩，对于未来又有太多的期待与不可知的恐惧，他们想要祈求神的帮助。所以挪亚一家之主他出了方舟，第一件事就是率领全家为神恭恭敬敬设了一座祭坛，拿了各样的牲畜飞鸟，清洗干净之后用火烧了献给上帝。而神闻到了那馨香之气，看着他为世界留下的命根，就心里说，虽然人类总是一生下来就怀着恶念，但是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大地，从此人世间开始有播种、收获，有寒暑，有昼夜，生生不息。接着上帝又赐给挪亚一些新的福气，他对挪亚全家宣布说，听着，你们要多多的生育，遍满全地，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会害怕人类，海里的鱼、地上的昆虫也全部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在上帝眼中，他特别的看重人类，远远超过其他万物的。上帝还给人类一项特别的礼物，就是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给你们当作食物，就如同菜蔬一般。因为在这之前人类原来是吃素的，现在可以荤素不忌。但肉虽然可以吃，上帝有一些规矩，就是血是动物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到了现代，一般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在严格的遵守这一项，但是直到今天，只有犹太人他们还是严格的遵守。而且按照现代的科学研究，动物放了血之后自然比较卫生，其实这一些规矩的来源都是来自圣经，是非常的有趣的。基本上上帝认为什么都可以吃，但是神并不赞成人在饮食方面大费周章，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上帝也不认为人要为吃荤吃素辩论，吃肉的人不可以看不起不吃的，不吃荤的也不可以批评吃荤的人。言归正传，回到挪亚一家人，即使神赐给他们这么多好处，他们八个人经过一年多的折腾，身心俱疲，亲朋好友全部死光光，不免感伤，更不免心有余悸。上帝是公义的，他不得不把世界毁灭，就像是水族箱里面的鱼群受到了污染，只好把水族箱所有的鱼都消灭，水倒干，清洗曝晒，重新换水，养殖新的鱼一般。上帝也是慈爱的，他看出挪亚一家人的惴惴不安，紧张的仿佛随时要迎接一场新的洪水，所以他安慰他们说，我现在要与你们跟你们的子子孙孙以及地上所有的动物，也就是那些在方舟的牲畜飞鸟立一个约，我应许你们，所有的生物不会再被洪水消灭了，而我要把彩虹放在云彩之中作为立约的记号。在希伯来语，彩虹代表了弓箭，也是预表神放下了他的弓箭，不再攻打的意思。所以这时候一道漂亮鲜艳美丽的彩虹冉冉地出现在天边，全世界都屏息迎接圣殿。挪亚一家人看到此情此景，全部俯伏敬拜。经过了一番风雨， 终于苦难过去了，感谢主。这时候上帝的声音又出现了，彩虹就是要纪念我与地上所有生物所立的永远的约。当然所谓的约是一式两份的，同样的，在人类与万物之主所定的约中，人类只要看到彩虹，就可以思想上帝在风雨中如何指引、赐福、保护他们。而且过去脱困，未来也会再脱困。神是守约的神，可惜许多人并不知道神这么美好的应许。当人们遇到困难、沮丧、灰心的时候，常常就会双手一摊，哎呀，我一无所有了。在无助的时候，就去研究风水、卜卦算命，或者是热衷于西洋的星象、塔罗牌等等。中国人呢，更是黄历非看不可，否则何以趋吉避凶呢？但其实有一条简单的路，就是把你的心转向耶稣基督，神就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帮你扭转乾坤，改造命运。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商品、广告甚至电影传播媒体当中，只要出现了彩虹，就代表了一个崭新的希望。然而人们如果是硬着景象始终不悔改，那末世就要来到。耶稣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灵敏的人一定都嗅到了这警示的讯息了。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在虚空，我不知暴风从哪里出动，但晓得是你把雨藏在密云中。我不知大地根基在何处，但明白万有托在你手中。我不知明天将雨还是风，但深信风雨之后有彩虹。慈爱真深，天地的绝望，你的能力彰显在穹苍。
不知道你喜欢看彩虹吗？宇恩非常喜欢，觉得那是天父的应许和约定。大学的时候呢，我曾经做了一个决定，要去跟对方谈，说明自己的立场，并且也要勇敢地接受可能的后果。在我跟对方谈完之后呢，从那个建筑物出来，看到了彩虹，心里很被安慰和坚固。当然后来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事，对方的反应是也还能接受。在旧约的彩虹是天父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的印记，是天父的爱。刚刚听到在故事当中说，挪亚一家或许会有心理警觉，仿佛随时可能会要迎接下一个洪水的这种状态。哇，听起来可能
有点焦虑吗？但天父的爱是放下弓箭，不再攻打世界。当然，挪亚出方舟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我自由啦，我要到处去探险啊，去探索，而是筑祭坛，向神感恩。这是挪亚的敬畏，也愿我们可以学习，每次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都能够记得要向神献上感恩。接下来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由计程车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遇到了一位平凡却又很特别的乘客，他从4岁开始无法走路，身上还有30几颗的钢钉。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金刚芭比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告诉您一个努力挑战不可能任务的故事。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常常遇到不可能的任务，让他去挑战，而且呢，都是百战百胜。他是谁？他叫做金刚芭比。我最早再到芭比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在家门口经营了一个小摊位，专门卖早餐。这天蛮早的，大概就是7点左右，芭比要上车了。他坐的呢是电动轮椅，睡眼惺忪。芭比的妈妈还帮他准备了3明治跟饮料，让他到公司以后可以慢慢的吃。他坐车的距离呢是一段长的距离，于是在车上呢，他自己戴的耳机听的手机里的可能是音乐吧，偶尔还会拿出最基本的化妆品，帮自己画画眼线啊，打打腮红啊，就是一般上班族女性会做的事。初次见面，我们的对话呢，就是在沟通路线，没有特别其他的话题，打打招呼而已。过了几天呢，我又被单位排班安排接芭比小姐上班。这时候啊，一时兴起，我就问她说，请问你有没有喜欢听哪一类的音乐呢？我可以透过车上的音响播给你听，主要的目的是增加行程上的舒适感。她说她喜欢一位外国歌手叫杰森马耶兹的歌。那于是乎我就从手机上找到这位外国歌手的歌，透过联网到车上的音响播给他听。我感觉到芭比在车上的心情确实开放了许多，于是就会慢慢的聊到一些工作上的事。他在一个外商的手机公司服务，因为是属于行动不方便的这个关系，所以大部分都是内勤。可是他有的时候会出去到外地去兼一些差，兼的是什么差呢？就是到学校团体、军队里面，或者是监狱里头，去给这些朋友们说说自己的成长故事。我们叫做生命教育故事的老师。那他兼差的时候，因为可能做了一段时间有自己的假期，或者他要调整他弹性上班，那也因为他主管认可他这样的兼差，所以常常就给他了方便。那我听到了他要去说生命故事，我大概了解到他的成长过程必定是很辛苦的。 于是在慢慢的几次接送的路程里面，我知道了他所谓不平凡中的那些小故事。芭比是在4岁的时候莫名的生病了，突然无法站立起来，只能躺在床上。你知道对一个4岁的小女孩，这样是有多辛苦的一件事吗？她才正要开始迎接她的人生呢。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的父母亲呢多方的奔走，到处去寻找医生，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暂时没有办法医，在那个年代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于是医生就在他娇小的身体里陆续的让他接受了手术的治疗，前前后后10次的手术，住院天数超过了1000多天，在身体里总共打了36支钢钉，依然无法站立，只能稍微的让上半身挺直一些。于是他只能靠着坐轮椅来学习过生活。他所经历过的手术都是暂时性阶段的治疗，到今天他都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找出一个完整让他过一般人生活的办法。但哪怕是这样的情形呢，他不断的努力，每天接受挑战，其实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梦想，他唯一的信念就是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不要一直在床上待着。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到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这每一个阶段都是他跟家人之间的挣扎跟努力，他就是要跟一般人一样有受教的机会。终于他进入社会，那么偶然的机会里面呢，他的故事慢慢被别人知道了，就开始有一些人邀请他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他的努力的人生。后来芭比告诉我，还有一次曾经有一个保险公司要鼓励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要拍一支广告，他的故事获得了肯定。那么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这家保险公司要出全部的经费让他环游世界，在摄影团队的努力下去体验不同的户外活动，像潜水啊、滑翔翼啊、滑雪啊、喂大象吃草啊，去了欧洲、美洲、亚洲、澳洲许多国家，然后变成一支3分钟的广告片。哇，芭比却凭中选当选了这个全世界最幸运的轮椅女孩，能够去体验到这么多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一辈子体验不到的事。我还特别上网去看了这影片，真是非常感动，连我一个人都没有机会出发去环游世界体验这么多不同的休闲运动，他居然是被赞助的，出国了，体验了，还拍了广告，那真是难得。你知道吗？最大的惊喜还没结束，因为他突然告诉我，他想要放弃内勤的工作，改一个到外去拜访人家的保险公司业务的工作。你知道这象征了什么吗？他不是每天早上出门到办公室下班再回家而已，他上班以后开完早会就必须要出门去拜访不同的客户。一个坐轮椅的人，您想想看，不要说客户会在什么样的位置几楼，他要怎么上去，他要怎么坐车，最难的就是他如果出去要找厕所，这恐怕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是吗？但是他为什么想做呢？他说因为他的行动不方便，还有加上他遇到这么多交通走路上的困难，他就知道说如果一个人就是普通人，他万一在生活当中有了许多的不方便，连保险都没有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他就努力的去找到了保险公司的工作。后来呢，我因为转换了服务的区域，很少有机会再到他，但是呢我们有加了好友，所以可以在社群里看看他发的消息。这些年我知道他出了书， 配合书的宣传，他到更多的小区里面去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有一会儿他到我这个小区里面来，我特别邀请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去听，帮他打气，帮他加油。当天他才分享到，原来在他成长的故事当中，他的父母亲很难知道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然而是透过了这些分享会，他邀请爸爸妈妈一起顺便出去走走，他的爸妈才知道他内心里的痛苦，化解了很多当年的一些尴尬，现在变得更亲密的一家人。也许你会说，我跟他不太一样吧，我没有像他那么多的不方便，我也不可能像他那么好运，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要跟您说的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过不去的，就像芭比身上的钢钉，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离开他的身体，不断的在刺痛着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像芭比一样，虽然不期待突然的转化变成一个正常或是难关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努力把困难变成祝福？当我们每跨过一个难处，有机会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过程就是给我，给身边的人一个美好的祝福吗？因此我要努力的跨越，让生命可以有不同的色彩。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跨过人生中的难关好吗？一起加油，我们下次再见喽。
只会带走笑容，停止抱怨，做些改变，世界将会不同。One day, yeah, one day, yeah, 我会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呼吸每一片天空。One day, yeah, one day, yeah, 我会决定自己生活。无法选择生命哪里开始，有一天我知道我将离去，只要伴随勇气就不需恐惧，拥抱真实美丽，希望藏在微光之中，用力追逐就不怕失落，时间一滴滴流，探索人生更开阔。One day
享一趟旅程，探索、恐惧、发现，即是生命的过程。有天我将回头看待这趟旅程，之所以精彩，因为勇气。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我查了一下这位金刚芭比小姐，虽然她身为轮椅族，但是其实她在一开始站出来成为名人的时候呢，是压力很大的，甚至招致其他的轮椅族身心障碍者不那么正面或友善的回馈跟声音。虽然不被理解，但是她也没有放弃，仍然传递正面的生命影响力，拥抱许多的生命。从他身上我看见了一个是不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虽然要坐着轮椅行动，但是拍广告的时候呢，他后来是勇敢的尝试了飞行伞、滑雪、潜水等等的极限运动。导演的话让他突破了框架，导演说，我是问你想不想，不是问你能不能，就是导演帮助他明白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障碍，如果这个障碍无法改变或是消失，能不能试着跟他和平相处，带着他往前走。他就这样克服了困难和恐惧，挑战了一些他过去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第二个是，当回想没有那么正面，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不能对焦在这些事情上而忘记了初衷。每个人的想法都带着自己的背景、成长经验，也或许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不要因为一两个声音就放弃了你正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也许有些事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会马上看到成效跟回响，而我们栽种、浇灌，其余的交在天父的手中，唯有天父使他生长，使他成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可以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哦。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抓到调节情绪的节奏，看见生命当中的那一道彩虹，拜拜。真是